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24篇。
我是觉得，这些聚会蛮享受的。你们享受，我是的确觉得很享受，觉得好像主啊，不断的给我们有开启。这个说很实在的话啊，这个光是那个构图啊，就不容易。那个图出来以后啊，再来去解释它就很容易。就是它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34章，第二个阶段是5章，第三个阶段呢是6章。这个每一个阶段的产生啊，都是教会经过了一些这个挫折啦、搅扰啦，或者叫你觉得不平安的事了。我觉得这一个是主对我们所有的一个鼓励，就告诉我们呢，你不要怕啊。当难出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受搅扰的时候，也就是教会啊可以复兴、可以突破呀原有的架构，能够更往前走一步的时候。所以你注意啊，这个第一个阶段是有殉道者的灵，第二个阶段是有殉道者的经历，第三个阶段就真正的有了殉道者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它这个奇妙在哪里啊？到了这个这是第一个阶段是吧？这是灵浇灌下来，有个小的挫折了，它就啊就往上去了，然后一个大的挫折了，它就更往上去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有殉道的灵。这里是殉道的经历，这里啊就开始产生，就是第一个殉道者，就是这个冠冕呐，斯蒂凡啊，这个斯蒂凡实在是个好名字，我都后悔为什么我没有把自己叫斯蒂凡，搞那么古里八怪的名字提多，哎，真麻烦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已经有了，就叫提多吧。提多的特点就是会打仗，感谢主了。这里它产生了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啊。它产生了殉道者，还有呢，这个是什么呢？就叫这个教会呀，教会生活呀，就进到另外一个阶层里去了。本来，譬如说，主耶稣所培养的12个使徒，他们所可以做的工啊，都是在某一个层次里的。但是主啊，多少也得着一些其他的人，而这一些人呢，也让圣徒们来观察。我们这个希腊文老师啊，终于帮助我了，说啊，那个希腊文呢，他这个要从你们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那个选呢，希腊文是观察，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有好的见证，是不是这样？有好的见证，换句话说，你们要观察，要查看呢。在圣徒中间有一些啊，的确是为着神、为着教会、为着神那个心意、为着神的权益而活的人。你们要观察这样的人，然后呢，他们呢是有好的见证，灵充满，智慧充足，是不是？我们要呢，这个怎么样？对不起啊，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然后这样呢，进话语的指示，所以大家就很喜欢呢，就拣选了。拣选记不记得就以弗所那里啊，我们被 mark out， 就是 select pick up 或者 mark out， 就是我们被啊标出了，他们就选出了，标出了这7个人，对不对？第一个，这是真了不起啊。所以今天早上我和弟兄们提了啊，他这个使徒们有权柄，但是使徒们很有智慧的，没有用这个权柄，而让圣徒们呢，在他的权柄里，让圣徒们呢产生了丰富的运行运作。这个圣徒的运作啊，就产生了这7位，然后使徒们呢又祝福这7位啊，与他们连结，按手在他们身上，把恩赐啊分给他们。所以这一下子啊，本来是使徒们有神迹，现在呢，连使徒反呢也是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虽然没有记载是什么，因为我想那个时候神迹啊，大概天天晚上如果要交通，都是神迹大会， 每天晚上大概都可以讲，哇，今天在哪里发生什么事，人怎么得救，人怎么悔改，病人怎么得医治，神如何在他的主权里啊显明了他奇妙的作为。那不仅是这样呢，他也成为一个和会堂里就是受过教育的人呢、啊、或者那个有圣经知识人呢、啊、产生了辩论。我就和你们提，非常可能基利家就是保罗来的地方，就是基利家的大树，所以保罗很可能是基利家会堂的，那叫还是叫扫罗啊，这扫罗很可能是基利家会堂的，也起来跟史提凡辩论呢、啊、结果史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扫罗抵挡不住，那可不得了。如果有一个人为主辩论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啊，连扫罗都抵挡不住，那可不得了，无怪乎啊到后来就产生那么多的事了，是不是？这个末了他们就说，就来控告他了，说他们帮助摩西和律法，然后就说他说话呀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还有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所以你注意啊，在教会中听话可是一个大学问，这个教会中的话，弟兄姊妹原则上因为在相爱嘛，在相爱里啊，他没有这个 libel 的问题，他不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话越传越传，传到后来简直是不得了啊，这个越传越凶，越传越可怕，所以教会中弄不好就变成闲话中心啊。这一些是正式的在官府来控告，他们都可以说这样 twisted word， 懂不懂？扭曲的话，把原来的话换一个字换两个字，叫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为的什么呢？我要得着啊，叫人对他们的信服。这个你要注意啊，在教会中会听话比会讲话还要难。我看会讲话的主的仆人不少，会听话的主的仆人不多。那你就说那一个朱弟兄怎么样呢？我觉得朱弟兄也不太会听话，所以常常给人骗了，骗了以后还以为是真的，还替人辩护。啊，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啊，你看那个话语啊，只是一点点的改变，能够产生那么严肃的后果。所以史提凡呢，就起来啊，为这些事辩论了。他辩论很简单啊，就是啊，我没有糟蹋这个地，我也没有糟蹋这个圣殿，我也没有糟蹋圣言，我也没有糟蹋律法。但是我也告诉你啊，神所要的绝不是这些东西。我不糟蹋他，因为他从神来的，所以我绝对尊重他，因为我也是在这个家族里的。即或是这样，我劝你告诉你啊，神所要的是更高的。所以他呀、啊、就先提起亚伯拉罕，他就说荣耀的神呢、啊、向亚伯拉罕显现了，然后就对他说了五件事，是吧？第一个，你要到我所指示的地方，第二个，我要给你产业，第三个，你要有个儿子，第四个，虽然儿子还没有生，我先告诉你，你的子孙可是要倒霉的，要到外邦去做奴仆啊400年。然后末了就说什么呢？你这一切我要来做，当我要来做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受割礼的约。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割礼的约呀、啊、这个法表我没有请这个洪硕去研读一下，很可能这是很独一的一处。这个约隔，这个把这个约啊叫做隔离的约。换句话说，神说地呢我负责，产业呢我负责，儿子呢我负责，做奴隶然后带出来我也负责，因为我可以跟你立约，但是啊你不能做事，你不能做事。这个受隔离的意思就是你不做事。哎呀，我告诉你，跟随主最难学的一个就是你不能做事。当你不爱主的时候，你不想做事，你更不爱主了。当你爱主的时候，唯恐不能做事，懂不懂？那你当你爱主爱到疯狂的时候啊，你就杀害你的弟兄也要做事。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所以啊，这个史提凡开头这一段话讲得太好了，结束在什么呢？结束在这个约。然后他就说了，这个是什么约呢？是一个隔离的约，是个隔离的约啊，就告诉你啊，这个地神负责，产业神负责，儿子 神父者，即或你落到外邦人手里400年受苦待，你出来也是我负责。那我来跟你立约啊，我要负所有一切责任，但是你绝不可以出来帮忙。哎呀，弟兄啊，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有个感觉，主啊，你又何必这么残忍呢？懂不懂？你今天问我了，我就说，最残忍在这里面就是割礼的约。你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啊，想要做事嘛，想要干嘛，想要干一番嘛。那有的人讲了，哎呀，感谢主，既然这样，我什么都不做，那可不是神又说吗？所以你们要去，那你去不去？神自己说，主自己说的嘛，所以你们要去，对不对？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不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不去啊？你不能去，去不去啊？你不能去，去不去？你不能去。哎呀，这里个讲究就多了，讲究就多，多在哪儿呢？还得去。还不能凭自己去，必须要做的事要做，还不能凭自己做，要让神来做，要让神呢、先在你身上做，然后经过你来做，而当你来做的时候，又必须是连与神来做。哇，这个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啊！这个史蒂凡开头啊，就先对以色列人讲了这么一段话，说你知不知道啊？你们呐、这么兴兴奋奋拿着石头预备打我，你知不知道？你以为你帮神的忙啊？你是没有受隔离啊！所以他结束是不是有这样的话？他就骂他没有受隔离嘛，是不是？你们这硬着形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抗拒圣灵，才骂他嘛。其实你看这个时候，人家都拿了石头了，你还骂，不找死吗？想寻道找个好点地方嘛。都拿，这个时候还去刺激人，人家拿起枪来，人家拿起刀子来，拿起枪来了，你还刺激他，你敢不敢打？人家本来不打的都要打了，你不是找死吗？他就是这么凶。他认识一个东西啊，哎呀，整个的属灵的事都变成属地的了，整个神圣的启示都变成人的作为了，整个神的话语、神的工作呀，都变成人在那里操纵利用了。哎呀，在这个时候他就领会了啊，操纵的人、利用的人可以忠心耿耿的以为我们是在这里跟随神，却不知道啊，他们没有受隔离。所以这个约呀、是个什么约呢？乃是一个隔离的约，就是说啊，神所要做的一切啊，你要让神来做。那你做不做？你一定要做，因为主要你去嘛，你一定要做。可是你做的时候一定是神来做，你不做了神也很难做，你真做了神就根本不做。懂不懂这意思啊？你说你什么都不做，神说那我能做什么？我早不做人嘛。记不记得圣经有这个话吗？有谁肯为我去呢？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啊？怎么说？哎，我能够差遣谁呢？有谁肯为我们去呢？神是要人去的，对不对呢？那不是以赛亚不是回答吗？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啊！然后神就说了，你要受隔离的约。哇，头痛头痛头痛！我觉得神呐、好像喜欢，对不起啊，这个有点得罪主了，怎么就欺负我们？你懂我这意思啊？那干脆什么都不做不就好了吗？神说我负全责，我们就阿们。看电的是看电视，看电影的看电影，在家休息休息，你们这些小朋友都去爱世界去吧，反正神要做嘛。可是说不行啊，没有你啊，我就不能做呀。所以好，那我们来做。神说那我又不要你做，我要穿着你做，我要借着你做，我要和你同做，我要先来做你，再让你来做。哎呀，我要和你啊有一个隔离的约啊。哎呀，这个是非常摸人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说啊，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啊就给他行了割礼，因为他懂了这个儿子是主给的，那个儿子本来就是主给的嘛，懂吗？这儿子是主给的。然后怎样呢？以撒呢 现在就讲到第二个人了，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先祖，这个亚伯拉罕这一段就完了。但他这个接的也很妙，一句话也不浪费，他下面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这祖宗啊，他是嫉妒约瑟呀，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我想他这一边讲啊，啊，先祖啊，嫉妒约瑟呀，然后就看看大家，你们不就是因为嫉妒把我绑在这儿吗？你们还有什么原因找我麻烦呢？你们讲道辩不过我，就捏造一个东西来搞我。我想也许他盯着扫罗看呢，这个都在我们脑子里想不到的嘛。当然这个不能写在书上的，我想可能盯着后来主所用大云的仆人看呢。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先祖们呢就嫉妒约瑟呀，你是不知道啊，大多教会中的难处都是从嫉妒出来的，没有嫉妒吵什么吵，大家都是为着主，大家都爱主，只有到什么呢，你比我还好。但是无论如何，史蒂凡就讲了，先祖啊，就这个是怎么说，先祖嫉妒约瑟。我想他一边讲一边看大家，你们这样搞我也不就是嫉妒吗？然后再讲一句，嗨，你们定主耶稣啊，也不就是嫉妒吗？你们把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原因呢？他做了什么事了可以该死啊？不就是因为你们嫉妒吗？圣经不说吗？连比拉多都知道，是不是比拉多是因为嫉妒才把他抓来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字啊拿在这里用了，哦，可怜的人啊，你们现在把我放这儿公审啊，就是嫉妒嘛。但是你知不知道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也是被你们嫉妒的，嫉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们是把主耶稣就杀了，这个先祖们呢就把主耶就把这个约瑟、啊、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哎呀，他就说了，哎，你知不知道啊，他的埃及啊那个经历啊，就好像我们的主啊经过了十字架在神面前一样。这是第一个，他说神啊与他同在，神不是与我们的主同在吗？但我们的主在地下，所以他说我必不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与你同在。第二个呢，我救他脱离啊一切的苦难，哇，我叫他活过来，懂吗？我叫他脱离阴间的辖制，而且带着一系列被征服的仇敌。哎呀，感谢主啊，你有没有注意他这个描述啊，他描述的是约瑟，讲的是主耶稣，描述说啊神是与约瑟同在，事实上他也就在说，你知不知道啊，神是和基督同在呀、啊。然后他说了，也救他脱离一切苦难，事实上他也就在说，你知不知道啊，我们的主啊是胜过了阴间的权势啊，因为神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然后怎样呢，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蒙恩呢、啊、蒙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哇，真好。所以你知不知道今天主在哪儿吗？主天今天是全地的万主之主啊，万王之王啊，今天他是宇宙的主啊，他是监管一切的啊。他是讲约瑟，却是讲主耶稣。约瑟是被弟兄所卖，主耶稣也是被弟兄所卖。那这些人因为嫉妒杀害了主耶稣，这些人因为嫉妒抵不了史蒂凡，而史蒂凡在这里没有说我也可以怎样，他却说你知不知道啊，神啊与他同在啊，神啊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啊，神啊叫他做埃及国的宰相啊。那个意思就是什么？神救主脱离一切的苦难了，神也救主，神与主耶稣同在了，神也救主脱离一切的苦难了，神也使我们的主啊做了全地的君王啊，他是万王之王了。然后怎样呢？后来呀，他说你知不知道啊，当他呀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埃及和迦南地啊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 我们的祖宗啊就绝了粮了。他这个故事的确讲得好，你看那么多的事例，给他几句话就讲出来了，你操练操练看，以后凡是你讲的话都先写个20句，学学看一句话能不能把它讲完。他这一句话就是20句啊，但是不细，可是很 cover 的，这个包括的很完美嘛。他说啊，然后这样，我的祖宗绝了粮，然后这样呢，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了，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啊初次往那里去。你注意啊，第一个与他同在，第二个脱离苦难，第三个做了一切的主，第四个他成为一个有粮的人呢。他好像是告诉那一般人，哎，主今天呢还是可以救你的哦，主今天呢还是可以有粮食给你的哦，你知不知道啊，你们不要在这嫉妒我呀，我算什么，我不过是个主的仆人呢、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天地的主啊，他是有天上的粮仓的呀，没有主一定缺粮。我看你们这几个小姊妹啊，我不知道谁带头，的确蛮可爱的，三个小姊妹好像每次都来，四个啊，五个呀，啊，那我就问你们了，你们不是读大学啊，是不是都读大学还是读高中啊？
是，
还有读高中，你们读高中啊读大学啊，有没有常常觉得缺少粮食啊？就我们这个老人呢、啊、常常觉得缺少粮食嘛，这人越老越看见一切是空的，懂不懂，一切都是空的，只有主才是真实。所以他里面就会觉得，主啊，全地是没有粮的呀。那我现在问问你们这个青年人，你们这个青年人的时候，那是应该这个抬头望天呐、啊，这个低头望地啊，马上就感觉天也是我的，地也是我的，这才是青年人嘛。我一个同学，高中同学，那真是烂了，考取了台北工专，那真是烂了，工专嘛，矿业系。他说：“嗨呀，从此以后我一手拿矿，一手拿钱。”你看他没有出息吧？他都不知道啊，人是没有粮的呀。他这里就开始讲了，他说你知不知道啊，我们的先祖啊卖了约瑟了，却不知道啊这个受苦的约瑟成为粮食的供应者。你们杀害了主耶稣了，你知不知道啊，这位主耶稣就是你们生命的供应，今天主耶稣啊是有粮的来帮助你们的。所以他就说啊，他们呢初次往那里去了，哎呀，感谢主，下面那个更好了，还有第二次，第一次是给粮，第二次是啊拯救全家。哎呀，我喜欢这个，我请弟兄们查查有没有解经家这么解的，现在还找不出来，所以我就不敢讲了。但是我真是相信啊，主耶稣不是也两次来吗？第一次来干什么？给我们粮嘛，所以我们今天都因为他得保住嘛。第二次还要再来嘛，或者我们还要到他那儿去嘛。当我们去的时候，全家到那里享受安息和丰盈。所以他说，第二次不仅这样啊，第二次约瑟与弟兄相认。哎呀，你们应该去读读这个故事，那个故事是真感人呐、啊，懂不懂？因为里面我没有时间讲，我这有时间讲那个银子是什么意思，拿的粮是什么意思，那非常非常可爱，那些故事太美了。但是有一件事嘛，到后来约瑟不是哭一场吗？然后就我就是你的兄弟约瑟嘛，知不知道啊？我们今天爱主不是卖主啊，主有一天会来抱着我们说，我就是你的兄弟啊，能不能领会那个情形啊？今天我们可以弃绝主，忘记主，不是弃绝主，把主放在一边，忘记主，或者做很多事没有主。主说：“你知不知道啊？粮在我这儿，粮在我这儿，你要满足吗？我这儿有粮。你要饱足吗？我这儿有粮。你要得着人生存在吗？延续吗？我这里有粮。”这是第一次。第二是什么呢？我要抱着你啊，抱着你的颈项哭泣啊。
你知道主再来啊？你说哎呀太荣耀了，主再来了，我相信主再来是个大拥抱，那时候谁也不隔离谁了，真的谁也不隔离谁了，所有一切都过去了，大家都在荣耀里喜乐的抱在一起赞美我们荣耀的神啊，那是的确抱着哭喜啊，那一个描述是第二次来的描述。所以到第二次，到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啊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那五个家的是谁啊？就他自己本家的，本家的属灵上的意义我们不敢，不太敢讲啊，这个或者算了就不要解释了，总而言之啊，来的是七十个，但是他有五个孩子，所以是七十五个，他没有把那些啊留在埃及的算作本来在埃及的，还是算作从迦南地来的，懂不懂？所以七十五个人都来，于是这样呢，雅各就下了埃及。后来呀，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他又回来了。他不是讲主耶稣吗？讲得这么甜美，讲完以后他就说了：“哎，弟兄们呐、啊，你不是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你不说你是雅各的子孙吗？你不说我们是从约瑟一块的吗？约瑟救了我们吗？现在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也死了，雅各也死了，约瑟也死了，所以你们在这开口闭口这个地呀、啊、这个圣所呀，这都是属于死人的呀。”你知道他厉害不厉害？所以他就故意说这么一段话，故意说这么一段，说什么呢？哎呀，到后来他们都死了，因为那不是真的嘛，真的是连于天上的呀，真的是属天的呀，你们在这里坚持的闹的征战的都是属地的，而属地的是什么结果呢？他说啊，怎么样、后来啊，他和我们的祖宗啊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石涧葬在亚伯拉罕在石涧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这个第二段结束了，好不好？你看第一段他说到神工作的原则，从亚伯拉罕。第二段说到，你知不知道啊？你们所杀害的这个约瑟呀，不是，你们所杀害的基督啊，就是那个约瑟所预表的。约瑟是弟兄们把他出卖了，主耶稣啊，是他的弟兄们把他杀害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但是啊，他就在这里传福音了。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啊，是有良的一位啊。我们主的粮食是可以叫你饱足的，这是第一次啊。第二次呢，他不仅是有粮的啊，他是能满足你一切的。换句话说，到有一天我们见到主，这是我的解释啊。这个我不能说这个解经一定要这么解，起码我自己这么领会。第二次再见，因为他这里用的很强嘛，他说初次、第二次，那就说主是第一次来，还有第二次来。主第一次来，粮食给我们。第二次来就叫我们整个的全家呀共同的得着了说不出的喜乐满足和安息，然后他就回来了。但是我愿意告诉你，约瑟还是个人呐、啊，只是预表那个主。所以有一天雅各死了，约瑟也死了，他们都死了，死在哪里？然后又被带回到石涧呐。约瑟其实没有带，就雅各死了就送回到石涧了。约瑟的棺木是出埃及带出来，是不是这样？出埃及时候带着约瑟的棺木出来，所以他说、啊、这个 雅各他们呢，后来就葬在石涧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他说不仅这样，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先讲了亚伯拉罕了，对不对？我又讲了约瑟了，现在我讲第三个故事啊，就是讲摩西。这个摩西不好读，摩西啊，为什么不好读呢？因为他这里啊讲了一大堆，那我向弟兄承认啊，很难懂为什么讲这么大堆。先从这里开始吧，就是说他先做引言呢啊，先做引言。他说摩西，他说即使神呐、啊、到，即使就是到那一天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讲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啊就兴盛众多。前面不说苦待他们做奴仆400年吗？你知不知道神的苦待是叫你兴盛更多的，懂不懂？ 前面不是说苦待他们四百年，你独自他乡，哇，那边人很可怜很可怜。后来就解释了，哦，这个苦待可不了，日期到了以后啊，以色列民在埃及啊兴盛众多，到什么呢？到这个不晓得月色的新王兴起。我记得好像你跟我提过一，但是我没有写在这儿，是说他一个特别的性格是吗？不是你吗？哦，对不起，那就是我以前呢读过一本书，那本书上有讲说不晓得月色的新王兴起啊，就是那个希腊文原文呢，你去查一查，应该是啊有一个很特别性格的新王兴起。这个啊哦，注解有这哦，那就是李定的注解。所以你们不要说哎呀朱丢你不看恢复本，你看我不都在恢复本里吗？阿门吧阿门。那我恢复本不比你们读的少吧？我这是真的，我不会因为要讲这个了我就去看恢复本，然后就去看生命读经。我是在主的怜悯里盼望主给我们一点新鲜的话，这个绝我给你保证绝对不会和生命读经抵触，绝对不和恢复本抵触，只会啊更多实际上的取用上的帮助。哎，无论如何啊，那李定说那个注了，说这怎么说，请你读一下那个注。
他说这个另一个就是在性格上不同，不仅是另一个王，更是性格不同的王。
哎，有一个很特别的，换句话说很特别的，这个王也许精神有点毛病，就是我永远看不得人快乐，非得找人吃苦，就这么一个王，这性格很特别的。有这么个性格的王，他怎样呢？他就用诡计啊带我们的宗族啊，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他就说了，讲摩西了。他现在我来讲讲摩西啊。第一个，摩西生下来呀俊美非凡，这里你很难说摩西就是基督。虽然摩西在圣经里是预表基督，但这个描述啊，这些经历啊，非常难连于基督。他就说，但是他说到啊，神的工作，前面说到啊，前面先说到神工作的原则亚伯拉罕，后面说到主耶稣的救赎，现在说到摩西，他就说了，这个圣灵在这个时候会有在圣徒上会有许多的工作来成就他的心意的。所以他就说到啊，说摩西生下来了，圣灵怎么做工呢？第一个就叫你啊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啊抚养三个月。我很喜欢这一个，你知不知道啊，没有一个妈妈看孩子爸爸看孩子不是俊美非凡的。有人讲哎呀摩西真好看，我说那是看谁讲嘛。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你看你的儿子，我怎么这么丑，他长不大的。他能长得好，就是妈妈一看这儿子，哇，我这儿子长得太好了。别人看看很平凡嘛，很平凡嘛。但是你自己抱着，哇！我告诉你，杨厚凡一会抱着他那个宝宝，带什么呀？你们那个宝宝啊，到处给人看，多好，多俊美，对不对？这个谁啊？现在这个谁啊？陈亚敏，不，那小孩是那小孩倒是真的俊美，真的。不过以后不可以比孩子啊，看谁的俊美，每一个都俊美，俊美非凡。然后在他父亲家呢抚养三个月，然后就大了嘛，养不了了。他被丢弃的时候，第二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生下来俊美非凡，第二个他被丢弃了，发了女儿失了去啊，养为自己的儿子。这句话非常好，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呢、啊，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哇，这种人到哪儿去找啊？里面哇，满腹经纶，对不对？外面应对得体，做事满了才能，这是只有天上有啊。但是啊，神要得着这样的人，神要得着这样的人。所以他就来描述啊，这个摩西，他说摩西啊不得了啊，第一个他学了埃及人啊一切的学问，那个时候埃及人的学问应该是啊地上的宝库，懂吗？就是今天三千五百年以前呢、啊，也就是跟孔子啊差不了几百年，孔子离现在也是将近四千年，就那个时候啊，东方有一个系统， 对不对呢？西方啊，那个学问的丰盈啊，都在埃及，所以他就在埃及那里学了这个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然后又会应对，这了不起，又会应对，然后怎样呢？又会做事，所以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然后第三个呢，他说：“哎呀，这摩西就有点傻，有点傻。怎么有点傻呢？他到40岁的时候啊，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所以他这里还少了一句：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身体健壮，出拳有力，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要不然你去你打死一个试试看，你大概打个10拳8拳，人也不痛也不痒，说不定人一拳就把你打飞了。他这个三拳两拳呢、啊，能把人打死，你说这个人多厉害了。所以啊，他这是漏了一句，说埃及学了，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对不对？身体健壮，出拳有力，然后这个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里里外外无不可述，都是觉得太好了。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啊，像我这么好一个人呐、啊，如果是你，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我是以色列人，因为他这个长大很有意思嘛，他长大是在他亲生父母家长大的嘛，受教育是在皇宫受教育嘛，所以他爸爸妈妈老早就告诉他了，你也不是埃及人，你是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人很痛苦的，这样有什么什么苦处，有什么什么苦处，他都知道嘛，所以他里面感觉，哇，这是美国人欺负中国人，在教会也都这样，我干了，对不对？他们忽略我们的寡妇，他也里面也有感觉嘛，我得帮以色列人的忙嘛，我要帮助他们，所以啊，他到那看见一个人受冤屈啊，他为他报仇，他打死那个埃及人，他想啊，我这样打死以后，大家领会了，哇，我们伟大的领袖出来了。里面我想整个的以色列人中啊，没有人有他受过那么高的教育，这个太丰富了，懂不懂？如果在中国的话，就是孔夫子的得意门生，对不对？他是学了一切学问的，身体健壮，体魄健壮，所以他这个活动的时候要起来打的时候，埃及人搞他没办法，几拳就把人打死了，然后他说话就应对得体，做事蛮有才能，就不得了这么一个人呢、啊，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结果他去看望弟兄啊，打了人呢、啊，他以为大家一定明白呀、啊，是接他的手他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你知道这是讲给谁听的？就是各位兄台啊，你们的祖宗不明白，你们一样也不明白耶，懂不懂？你们的祖宗如何，你们也如何。他们却不明白，不明白怎么办呢？这个，这是在哪里啊？哎，对，第26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啊，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啊，谁逆力做我们的领袖啊？所以主耶稣不有这个话吗？我多次愿意把你们聚在我什么？哎，召集在我翅膀的印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都一样的东西，他就是一再强调啊，弟兄们呐、啊，你们坚持律法，你们坚持圣所，你们坚持这一块地，你们坚持你们生活中的规条。但是你知不知道啊？你们的祖宗拒绝了摩西啊，你们的祖宗出卖了约瑟呀。就同样的原则，现在你们是在做同样的事啊。所以他就说了，第二天他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我们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我不知道这里实际上有没有想，我们大姐是弟兄，你又何必彼此欺负呢？那个时候大家不就在欺负他吗？啊，又何必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一推，哎呀，他胆子也大，摩西的拳头多大呀，他竟然敢去推他。 那摩西要发起脾气来，也是一拳打过去，他也死了。所以那个人把他推开，谁令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你有没有注意人多冷酷无情啊？多冷酷无情啊！摩西是来帮助他们，你看他们这个回应啊，那不就说到主耶稣是来帮助他们？你看他们的回应啊，然后史蒂凡来帮助他们的，你看他们的回应啊，是不是都到这个地步了？难道你要杀我们吗？摩西啊，听见这话就逃走，寄居在米甸，在那儿生了两个儿子。然后怎样呢？就到第五个点了。第一个点生下来好，对不对？第二个点学了一切，第三个点想要去拯救人，第四个点逃了。为什么逃了？因为要有隔离的约。神从开头定下那个法则，就是我跟你立约，我负一切的责任，但是你必须受隔离。摩西现在呢，只记得那个约，忘记了隔离，因为他没有这个隔离的约啊，所以他这个凭着自己的力量，我要出来拯救他们，除我之外也没有别人可以做他们的拯救嘛。学问来说我是第一，体魄来说我是第一，应对来说我是第一，才能来说我也是第一，我这样一个人难道我不能来拯救吗？没有想到啊，以色列人啊对他那么冷酷，甚至于我想圣经没有写下来，也许那个人在后来还讲，谁你做我们的首领啊，什么干，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一些人吗？我要告你去。哎，你不要以为弟兄告弟兄是不平常的事，弟兄告弟兄是平常的很呢、啊。你就用那首诗歌，有诗也有争斗，弟兄反对弟兄，谁都想要打出最终拳头，谁都凶凶。哇，你看那个尼禄描述这个弟兄们斗争他的时候，他那个描述，谁都想要打出啊最终拳头，谁都凶凶。然后我曾庇护向你唱诗啊，知道你心最痛。弟兄打弟兄说伤心的是谁啊？还不是主吗？然后知道什么呢？我的不比你的损失啊。就是当弟兄在这胡闹的时候，损失的是主耶稣的权益啊。所以知道我的不比你损失啊，我呢就来学习苦难交通啊。现在啊，我告诉你，摩西开始经历一点这些东西了，就逃了，继续在米甸生了两个儿子了。那现在到了第五个点了，就是过了四十年，前面不是四十岁吗？现在啊，逃了以后又是四十年，所以他就八十岁了。这个时候啊，割礼的约已经出来了，因为他自己写这个诗嘛，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是吧？我什么人的年岁啊，什么样啊？人的年日是七十岁，什么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其中可夸的呀不过就是啊，劳苦愁烦。哎，这是哪一首啊？诗篇第几首啊？
九十篇。
那是怎么说啊？第开头第一句话怎么说？对不起啊，
神啊，世世代代。
哦，对，神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然后诸天怎样，诸天什么样，对不对？然后就说到人了，这个人呢，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我想那个时候他可能有 arthritis 什么东西，活得不愉快，所以写这首诗。写完一首诗啊，还得去放羊，对不对？就在写完诗放羊的时候啊，就在西南山的旷野，有一个天使啊，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早显现一点呢，诗篇九十篇就出不来了。是他已经讲了，我宣告我自己寿终正寝，懂不懂？你可以活多久？八十岁，我是强壮，一般人是七十岁，我是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夸口的就是劳苦愁烦了，我已经夸够了，我该死了，该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在西南的旷野有一个天使，就是我们的主啊，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我真喜欢。现在你懂什么叫割礼的约吗？割礼的约就是啊，就算你想使个劲儿，你的尽头啊 使不上来了。我愿意告诉弟兄，我也是个人呢，有的时候我也很气，我气，奇怪，他就气不起来。我就是鼓励自己，鼓励自己，怎么人家怎么搞你，你要生气啊，气不来。我愿意告诉弟兄，我常常想那些签名，搞我的，还没有一个脸我想起来觉得讨厌的，每个脸想起来觉得很可爱，只是有时候很惋惜，就是为着他们的知识，那个知识的构成很惋惜。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有一个力量他没有了，懂不懂？叫他争，叫他闹，他没有这个兴趣，就是根本不值得，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闹。因为什么呢？因为啊，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反正里面夸口的，管他赢的也好，输的也好，都是一样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呀。赢的人也赢得很苦的呀，你以为输的人苦啊？赢的人是一样苦啊。你看他花多少力气写这个格离信呢、啊？还不苦啊？但我太好了，我从来没读过，所以感谢主。到现在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弟兄们啊，到末了你会看见啊，有一天主再来了，我绝对信，我们会抱在一起，一同哭泣。懂我这话的意思吗？神圣生命的宝贝是在这里。这个，所以那个约瑟那两次啊，第一次我给你供应，第二次我给你丰盈。它是非常合理的。那现在这个约瑟，摩西呢？摩西在灵神的工作里啊，也有这么一个经历。经历什么呢？哎呀，我是俊美非凡，然后啊，我真是 lucky 啊，我可以到埃及王宫里学一切的学问。然后我因为啊是王子嘛，所以这个吃的特别好嘛，人也健康嘛，所以我这个体魄、啊、健壮。摩西一定是身材高大，那是一定的，对不对？然后怎样呢？我呀说话，哎呀，真得体，办事真有才能，所以干呐、啊！神说，干呐、啊，牧羊去吧。牧羊多久呢？牧羊到有一天你写40篇90篇了，我就来了。你不写我不来。所以得到80岁的时候啊，终于有一天他写了。哦，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天怎样怎样怎样，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啊。那我看看我自己呢，也就是70岁啊，强壮的还活80岁啊，也就是夸口的，也就是劳苦愁烦呢、啊。但是劳苦愁烦什么都好，也都是转眼成空啊。然后到末了是如飞而去啊。然后摩西就写了，摩西绝笔。懂我这句话吗？就是啊，没有了。我对我这一生啊，已经看透了。如果一个人可以强壮活80岁，我已经80岁了，懂不懂？我本来40年以前，哇，我要做以色列人的拯救啊！现在啊，神啊，你去找别人吧，你要找我，你找错了。所以神向他显现，不是一再赖皮吗？所以你找别人吧，你找别人，我是不去的，我是不去的。那意思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我呀，过了年纪了。我80了，我刚刚才写一篇诗啊，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啊，我已经封笔了，绝笔了，绝笔后你再来找我就不太过了嘛，没有什么可讲了，我要讲都讲光了，就是我的一生是如飞而去的，就完了，你还找我干什么？但是啊，我也知道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它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许啊就是神来向他显现的原因。我绝对信那一篇诗是神向他显现之前写的。你不信到勇士你问他，勇士你一定见他嘛，那时候时间多的是嘛，摩西也有空闲的时候嘛，刚刚主刚刚来他非常忙的，对不对？老朋友见面的都太多了，然后到后来总会空嘛，空就问他，摩西啊，你到底写那首诗在先呢、啊、还是神来向你显现在先？我给你保证，他说奇妙了，我写完那首诗他就来了，因为我写那个诗啊，我就受了隔离了， 我已经宣告我再也不能凭着我的肉体做任何的事了，我有这个隔离了，那个隔离的约就来了，懂了？我行了隔离了，隔离的约就来了。所以神说还是我负责，还是我来做事，但是我必须要和你一同来做事。所以这里说过了40年，在西南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一像觉得很稀奇，近前观看的，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对他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非常好，换句话说，我是绝不赖账、坚持到底的神。你看好不好？我们常常跟随主啊，我们就赖账了，赖账以后我们就求主也赖账，大家一同放弃算了。但是啊，主说我绝不赖账，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起头；我是以撒的神，我祝福；我是雅各的神，我工作。我起头，我祝福，我工作，我一定要成就我的经纶。所以他一对他说，就说这个话，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啊，我想那天心情也是不太对，他不是刚刚写完那首诗吗？已经绝笔了吗？懂了，摩西绝笔嘛，写完以后笔往那一放，完了，他是哪儿去找的羊皮卷都不知道。总之啊，不干了，那这个，然后神来了，摩西啊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里是非常好，嘿，我要用你，可是你把脚上鞋拿下来，懂不懂？一面说，嘿，我要用你啊，可是你知不知道你好脏哦？就这个意思，懂不懂？你知不知道你好脏啊？你知不知道你沾染了多少世界上污秽的东西啊？所以啊，你把鞋拿下来吧，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什么是圣地呢？神显现之地就是圣地。神什么时候向你显现了，显现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什么时候神向你显现了，早上我们不是讲了吗，显现一定会带进什么圣灵的工作，忘记那个话怎么说了，那个显现来了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开始，产生一个新的运作。所以这样呢，你不知不觉你会把你的鞋脱掉的，懂我这意思吗？人活着是连于他的血嘛，这个鞋脱掉了就是表示什么呢？我以前的隔离了，我以前的，以前我所连着的，以前我所宝贵的，以前我所珍惜的，通通隔不要了。因为什么？现在我摸着了神呢、啊，而我摸着神的所在就是圣地。哎呀，跟随主的确有意思。跟随主啊，圣地的经历越多越好，要不然你鞋上那个泥巴都太重啊，走路走不动的呀，懂不懂这意思啊？弟兄啊，这个主啊，就告诉我们啊，说我喜欢向你显现。我这一显现呢、啊，你就得脱鞋。你走走走走走走，若是缺少主的显现呢、啊，你这个脚越来越重，懂不懂？各种的金银财宝都向到鞋上去了。那我告诉你，你还是人呢、啊。你不是苦死了，你还不是让主显现一下，通通把它拿起来，通通把它丢掉了算了吧。阿门吧阿门的。那现在啊，我重新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就是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你也看见了，你看见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见呢。你看得太早了，你要等我看见了你再看见了，懂我这句话没有？是他不是老40年前，那摩西应该就讲嘛，他说我实在是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摩西马上就讲了，我40年以前就看见，你才看见、啊、他不是应该这么，应不应该这么讲？是应该这么讲吗？你也看见了，我40年以前我就看见了，我还想帮忙嘞，你这个约不出来，我这隔离也没有行啊，我也没有隔离，你也没有约，什么都不在，所以只好闯个大祸，我就到旷野放羊了。我刚刚写了我的绝笔书啊， 摩西绝笔啊，没有啦，我的一生是如风而去嘛，啊，如飞而啊，哎，我的一生是如飞而去呀、啊。我刚刚写完，你不要来再找我麻烦了。我还没有躺到棺材里，可是已经是盖棺论定了。可是主来说了，哎呀，他们的悲叹困苦我看见了，悲叹声音我听见了，我下来呀、啊，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叫你呀、啊、往埃及去。这神是非常幽默，你喜不喜欢这一段？这个灵神的工作、啊、真是幽默，他用一切的方法培养你，再呀、啊、把你带到一个环境啊，怎么说呢？叫你看见你到底是谁。我说这句话，我相信我说的是什么？我相信是摩西写了九十篇，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确是宣告他的一生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宣告完了，神说：“嗨，这是你，我还没有讲哎，你的一生不轮到你讲，你的一生是我来讲哎，懂不懂？”你们怎么一天到晚的医生老是你讲，我这一辈子什么？你的一辈子，你的一辈子是我来讲，那是你来讲，你说绝笔，我说开始。他写完那个是摩西绝笔，神说摩西开始，我来，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啊，我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呐、啊。然后我现在告诉你啊，你来，我要差你啊往埃及去。我告诉你啊，他后面第六个点他就又讲他们了，摸摸他们的良心。嘿，扫罗扫罗，你知道这个摩西是谁吗？这个摩西啊就是你的祖宗哦，就是百姓啊气绝说啊，谁你做我们的百姓和审判官的啊？首领啊，谁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这摩西啊，就是那些人不要的哦。现在神说啊，那以前不要是因为他自己要做，现在他不做了，那个就是隔离的约就来了。现在他没有能力做了。不做了，也没有能力做了，我要来做了。无论你有多好的武功，四十年不练也都废掉了，懂我的意思吗？无论你里面学了多少的学问，多少的经纶，无论你有多少的方法，多少的才干，四十年也都不就都完了吗？对不对？也都完了啊、但是这个时候神来说啊，哈哈哈，该我出来了啊。所以啊，神啊，他说这个摩西是你们不要的，神却借着从在荆棘中显现之死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做首领是做什么？做元帅还是做首领？做元帅啊，
做元首，
做元首啊。神差他，对不起，那个笔又没有了。 对不起啊，我那有一个，我还是把它改一改。元首好，那怎么说做元首？你说改呢？啊，你等等啊，我看看我这个。哎，恢复版是和合版是首领，恢复版也是首领。好了，好，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啊，
救赎者，
救赎者，可以啊。这人领百姓出来，就是他果然就去做了嘛。现在你有没有懂什么叫隔离的约了？懂不懂？神那个约还在吗？约还在吗？但是要等到你这个能力啊没有办法使用出来了，就叫隔离的约啊，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啊，行了奇事神迹。然后下面第七个点了，但是你注不注意啊，他最要命的一句话是什么呀？懂吗？他不是讲了半天吗？然后他说，我告诉你哦，摩西最要命的一句话是这句话呀，那曾对以色列人说啊，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个摩西哦。这个我想以色列人都很熟，弥赛亚要来， 神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弥赛亚来，兴起一个先知啊，像主这样。后面有一句嘛，凡他所说的都要听从。他事实上他就是告诉他弟兄们啊，你们的祖宗拒绝了摩西啊，可是摩西也没有告诉你他就是一切啊，摩西也告诉你他算不了什么，懂不懂？所以摩西虽然结果生过主给神给他在他的主权里给他这么多的培养，到后来也是消耗的没有啊，是主在把他呼召出来啊，因为他知道他是谁呀、啊，所以他才起来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教导啊。有一天呢、啊，神呢、啊、要在弟兄们中间呢、啊、兴起一个先知，兴起一个伸言者，像我呀。我不是真的呀，那个才是真的呀。那你怎么还为着律法来找我的麻烦呢？我现在是跟你们讲那个真的呀，你们手里这个是假的呀。你懂不懂他这个传福音传得多好啊？他说我愿意告诉你啊，神啊要在你们中间啊，弟兄们中啊，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呀，就是个摩西啊。然后他就来解释了，后面一段都是来解释这一句话。第一个他就说了，他说这人就是摩西啊，曾在旷野会中和伊乃山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主同在，天使也可以是天使啊，但是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就是神，就是与主啊同在。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人就是摩西啊，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第三个，他也领受了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第四个呢，我们的祖宗不听从他，反而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他前面啊，他这实在是说的是摩西。但是他先说一句，嘿，弟兄们你要知道哦，摩西讲啊，神会兴起在弟兄中兴起一个先知跟他一样啊，这个人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他在描述摩西的时候啊，他就是描述主了。所以他下面这五个点，第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人是摩西啊，但他现在说到主了。这个人什么呢？他是啊，曾在旷野会中，西乃山上与他说话的主同在的。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也是一生啊有神的同在的。他说第二个呢，他说这个人呢、啊、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的，所以我们的主啊又是与以色列人的祖宗同在的。第三个呢，说这一个人呢、啊、是领受活泼的预言的，传给我们的。我们的主啊是有活泼的话传给我们的。第四个呢，我们的祖宗啊不肯听从，反弃绝他。亲爱的朋友们呐、啊，他不说什么诸位父兄啊，诸位父兄啊，你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在这里不肯听从，反弃绝他？你看他这个福音传得多厉害，是绝对高频呐、啊。我们开口闭口讲，我们叫 high gospel， 这个是绝对高频。哇，一边讲，一边讲摩西，一边用摩西骂，对不对？扫罗一定是变输了嘛，因为基利家，这圣经记得很清楚啊，他是基利家的会堂，结果辩论就变输了嘛。这个时候他可能甚至可能对他讲的，哎呀，说你知不知道啊？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啊，反而弃绝他呀。那我现在问你们呢，你们肯听从吗？你们有没有弃绝主耶稣呢？懂我这句话吗？所以他这个第七点就是主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所说的都得听啊。这一位是谁呢？他就说，我现在讲给你听啊，这一个是有神同在的，第二个这一个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第三个这一个是对我们有话的，有预言的，有圣言的。第四个呢，这一个是祖宗没有听，你们呢也没有听哦。你看厉害不厉害？你们也没有听啊。然后这样呢，你反而拒绝他。最后一个他就说了，我们的祖宗那个时候啊，心里 归向埃及。所以就说了，对亚伦讲了，你们给我造一个像吧，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遭了什么事。哎呀，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你看冷不冷啊？冷不冷啊？讲话有点人性嘛，这哪里是人像畜生一样的啊？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怎样了，哪会这个人，这个人堕落了，人没有神了，就会堕落到那么个地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圣徒不是以色列人里面呢，满了缘分，满了缘分，懂不懂？对一切都不满意的，所以哎呀，都是个摩西把我们搞到现在，搞到旷野一下就失踪了40天，这怎么得了？所以啊，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个时候啊，他们就造了个牛犊，又拿祭物啊献给那个像。然后他们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这都是在一段里。你们的祖宗是那样，他们的心是向着埃及的，所以他们呢做出个牛犊，藐视了摩西。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怎样了，我们做个牛犊，然后怎样呢？就欢喜手的工作。42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个真正读出埃及记读不出来，要读这个阿摩斯书是吧？哎，在那里就说这个话了，说、啊、正如阿摩斯书说啊，说什么呢？以色列家呀，你们这40年间在旷野，难道是真的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莫勒，莫勒就是一个王啊，抬着你们所以为的王。今天你们不是也都一个王吗？余德权的王是谁啊？余德权的王就是余德权，懂不懂啊？德权、啊、懂不懂、啊、余德权整个的人活在余德权里面对不起啊弟兄，是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王啊，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每一个人都有王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东西控制我们这个人，这就是没落。没落的意思就是王，他们抬着没落的帐幕，换句话说，这个不持久，帐幕是不持久，抬着一个东西是不持久，这个不持久的东西啊，却做了他们的王，懂不懂？有人就是我要干一番事业，有人就我要读几个学位，有人我要好好赚一笔钱，然后我要这个什么成家立业，有人我要良民扬名立万，懂的是什那句话什么意思？懂不懂？啊？王立权是什么意思、啊、那立万什么意思、啊、扬名，这不是中国的土话吗？扬名立万，立万不懂什么意思，是有很多钱呢，还是踩在10000人的头上呢？啊，流哦，扬名立万年啊，这也对，扬名、啊、这都是波罗、啊、来来来，吴新宇啊，你真是个好姊妹，你有没有个摩洛？花姊妹啊，你有没有个摩洛？啊，那个小姊妹要读法学院呢、啊，预备读法学博士，读阶梯啊。你本来不就是律师了吗？啊，没有读。好了，感谢主吧。你反正记得，你不要在这做律师，读完了回大陆传福音去。但是啊，你也是抬个没落哦，丈母、啊，你干啥？预备读书啊？干什么读书？预备得绿卡？为什么得绿卡？预备就留在美国，也是抬个没落。我看呢，不抬没落的人不多哟。阿门不阿门啊？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抬没落啊，就是个网啊。我们抬着一个网的丈母，换句话说。也知道它不持久，不是一个永远的东西。虽然不是永远的，哎呀，这个可是这里先知就说这个话了，说以色列家呀，或者我想改一改吧。哦，参加追求的弟兄们呐、啊，你们这一年呐、啊，在追求啊，岂是将牺牲祭物给我吗？你们抬着没落的帐幕啊，你们马上就应该讲冤枉啊！ 为什么不讲冤枉啊？
冤枉
啊！不小心呐、啊，人会抬哦，人会抬哦。我愿意告诉你，我是一个服侍主的。那服侍主，我很感谢主，那个门呐、啊、那么开，那么开。你不知道我有多少祷告，不是祷告求主开门，是祷告知道哪一个门是主开的门。要不然我也抬个没落啊，天天忙东忙西啊，懂不懂那意思啊？这个连侍奉主都可以成为没落、啊、有一个网不是永远的，却控制了你的人生了。我们这个哎，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感谢主。然后呢，和李翻身的心，土星啊，这为什么叫李翻神？大概是可以管理各国的，管理一切的，对吧？他一面抬着一个东西，一面迷信兮兮的，懂不懂？就是你们所造要敬拜的像，所以我这样的，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我要把你们迁到大马色，是吧？大马色之外去，还是大马色去？迁到大马色去。我要把你们迁到亚述去，他这里讲成我要把你迁到巴比伦之外去，或者巴比伦去。哎呀，他就说，各位啊，你们不都是以色列人吗？你们不都是持守这个地吗？你们不都是持守这个律法吗？那现在我愿意告诉你，我愿意问你这个问题了。那当主当这个摩西起来讲啊，神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这样的，你们怎么对待他？你们怎么对待他？你们把他呀钉在十字架上。摩西啊，因为他有这样隔离的约呀，所以当他服侍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僭越。那个是不是念在哎怎么僭也没有僭越，他没有说哎呀我了不起，他说哎呀我愿意告诉你，我摩西能够做这么多把你们带出埃及，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不是真的呀，那个真的要来呀，是在弟兄中神要兴起一位啊像摩西这样的，那一个才是真的呀。那为什么你们今天就坚持这个假的来打击这个真的呢？为什么你们今天持守这个假的来逼迫这个真的呢？所以他就说了，哎呀，你知道我们的主是谁吗？我们的主啊是有神托话说话的呀，我们的主啊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的主啊是有话讲给我们听的，我们的主啊是怎样呢？是在这一切里啊却是给我们弃绝的呀，我们的心呢、啊、归到埃及去了。他好像问这些人呢、啊，就算你们在内啊，你们今天不是在这里为着这个地来审问我吗？你们今天不是为着这个律法来审问我吗？那现在我愿意问你们，你们的心在哪里？你们的心在神这里吗？哇，真凶啊！是不是你觉得舍不得他寻到了啊？这么一个主的仆人，神把他兴起来不得了啊！啊，那个这么厉害的话，这么厉害的话，他说你他们的心呢、啊、是向着埃及的，事上也就说这些人呢，你们在这里为着这个地，你们在这里为着律法来控告我。我愿意告诉你，摩西没有说这是一切，摩西说他还有一个先知要被兴起来，是像他那样，那一个才是真的，这一个真的是和你同在的，这个真的是也是有神同在的，这个真的也是对你们说了话了，可是你们的心在哪里呀、啊？你们抬着一个王的帐幕，摩罗就是王，你们抬着一个王的帐幕，你们觉得你们掌权了，你是大祭司，你们觉得你们掌权了，你是管殿的，你们觉得你们有地位了，你是法利赛人。我告诉你啊，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摩罗的帐幕。哇，好厉害，他这话真厉害，懂不懂？然后呢，李翻神的心，你们是满了迷信的呀，满了迷信的。所以啊，神啊说，就告诉他们，我要把他们呢、啊、迁到巴比伦以外去。但是另外一面，哈利路亚，他就说了， 我要给你讲真的。第八点啊，第七点就是这个有一个先知向我，对不对？第八点说，但是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规的帐幕，虽然你们抬着，或者你们心里抬着末落的帐幕，神却在人的软弱里还是照样得着了一个有法规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啊，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啊，啊、哦，对不起，哎，啊，对不起，在哪里？
四十
啊，四十四节，有法规改成见证是吧？法规不要了是吧？有见证的帐幕，就是神吩咐摩西，照他所看见的样式做的，没问题吧？这帐幕，我们的祖宗啊都承受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哎呀，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奇妙的事？现在你懂不懂什么叫做隔离的约？哎呀，神所做的和人所要的，和人的活出和人所做的几乎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才说，我是在属天的境界里啊，你们是在地上啊，你们在地上看中这个地，看中这个圣所，你们在地上看中摩西，看中摩西的规条，我却是在天上啊。现在我愿意告诉你啊，那些看中地的，看中摩西规条的心里啊，是偏向于埃及的呀，是抬着他们自己王的帐幕啊，然后在迷信的里面呢，所以神要把他们打发到送到什么这个发配到这个巴比伦去啊。但是啊，哎呀，几乎在人这样堕落失败软弱的里面，神还是吩咐摩西，摩西还是照着神的吩咐做了什么呢？做了这个有见证的帐幕。哎呀，我觉得真好。你会不会常常跟随主走走就觉得，哎，好灰心呐，真没意思。我也告诉弟兄啊，我蒙恩久了，这个感觉没有了。以前我常常有个感觉，真没意思，真没意思。啊，你在前面为着主打的天，打这个仗啊，好，性命都可以不顾，后面谁扶持你啊？大多都是扯你腿的，懂不懂？真是谁扶持你啊？但是奇妙就在这儿，好像一直，哎呀呀呀，我又怎么搞成这样了？哎，神说，我见证的帐幕不就在这儿吗？懂这话的意思吗？不是那些人，哎呀，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奇事异象了，来，我们来把帐幕做出来吧。没有啊。哦，你们追求的人啊，你们心里岂不也都一个王的帐幕吗？华姊妹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啊，也有王的帐幕嘛？有王的帐幕就会迷信嘛？就土，就是你翻神的心啊，就土星啊。有帐幕的人一定迷信的，就哎呦，如果怎样，哎呦，如果怎样，哎，但是神说啊，哎呦呦，这帮人呐、啊，我把你送到巴比伦外去吧。但是他说，我还得做我见证的帐幕。所以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见证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啊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啊，我们的祖宗相继承担。换句话说，你以为这是一切吗？我也告诉你，这是在神的主权里做出来的，这并不是神的上好。在今天你可以觉得它宝贵，但是你知道你们是怎样一般人吗？你们是心里啊向着埃及的一般人呐、啊，懂不懂这话的意思？哎呀，这个他这一篇呢，这的确讲得好。所以他说，是神吩咐摩西造的。他说这帐幕啊，我们的祖宗啊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啊，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即或这个摩西啊是经过那么多的过程成为元首，几乎以色列人有那样的失败，神还是做了他要做的事啊，懂这意思啊？但是请你注意啊，摩西这一生从来没有说过我就是， 摩西这一生是提醒大家有一位要来的呀，他才是啊。他这一生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反而变成这句话了：神要从你们中间弟兄中间兴起一个先知，伸言者像我的，凡他所说的你们就要听了。换句话是凡我所说的你们要注意哦，不过是表样啊，不是实际啊，实际是后面来的那一位啊。你看他在这里啊就传了福音了，他说哎呀，你们这帮人实在堕落，你们心里啊是爱着爱向着埃及的，你们里面呢是有你们的王的，是有你们王的帐幕的，你们这个人呢是在迷信的里面的。我愿意告诉你，凡是有贪图的人都有迷信，所以基督徒不能说 I'm lucky 的，基督徒没有 lucky， 基督徒也绝对没有 unlucky， 基督徒只有神圣的主权。你以为倒霉吗？神说我觉得好极了。你以为幸福吗？神说哎呦呦，危险危险，懂不懂的意思？神就要说啊，我是掌管一切的，即或在你啊这样受限制的里面，我还告诉你，我至终我还是要得着啊这个见证的帐幕，然后呢这个帐幕会和我的以色列民，就是这一帮人的祖宗们相继承受，这么多年一直留在那儿的。当神把外邦人赶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宗们呢、啊、和约书亚把帐幕啊迁进到搬进了、啊、承受为业之地。所以神是顾到他的见证的，神是虽然我们是一般不干的人，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见证啊又不是你所想的，神的确把这个帐幕建起来了，而且是他自己说的应该怎么着的，而且是他自己以约书亚和我们的列祖同在，所以这个帐幕可以留下来。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不是这一个，所以他下面就说了大卫了，就说到第四个，第一个说到父神，第二个说到子神，第三个说到灵神的一切的工作，现在说到总结了神工作的总结什么呢？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哎呀，这里正好大卫怎样呢？他就讲另外一个了。第一个大卫啊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呢、啊、预备居所啊，寻得祈求为雅各的神呢、啊、寻得居所，寻得居所。大卫有心，大卫有心，懂不懂？这个神做工是很有意思的，凡是愿意把它做出来的，神常常不让他做出来，神说让你的孩子把它做出来。如果这个想把它做出来的就坚持了，我弄个方法把它做出来，就把它败掉。所以大卫啊，我预备，我预备啊，这是我要预备啊，为神预备一个居所。他说确实，第二个点，说到大卫的第二个点，确实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这话很简单了，那你今天不是讲何等的殿宇吗？懂不懂？你今天不是讲这个这就是个地，就是个圣殿吗？你今天不是讲在这个殿里有我们祭司的体系吗？你今天不是讲在这个殿里我们可以侍奉神吗？那现在我来讲给你听啊，你有没有注意啊，神的工作不是这一个呀。神如何是亚伯拉罕的神，神如何是约瑟或者以撒的，原则是一样的。神如何是摩西或者雅各，原则是一样的。神如何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这一位神是要得着一个居所的呀。所以大卫，我们的先祖大卫啊，他就有这个心，我要为神预备一个居所啊。结果是怎样呢？所罗门啊就造成了殿宇，但是他就说哇这个厉害，其实就是但是，其实怎样呢？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他搞了半天呢、啊、你们所有所要的根本就不是神所要的。你们坚持了半天，吵闹半天，你手里拿个石头预备打死我，我愿意告诉你啊，这不是神所要的呀。其实啊，至高者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啊先知所说了，主说什么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切岂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哇，不得了，不得了。你看这个时候他经过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雅各的神，用的是亚伯拉罕，然后是约瑟，然后是摩西，然后他就说了，到他们这个工作的结果，产生了大卫和所罗门，所以这个圣殿呢就造出来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啊，当圣殿被造出来的时候，所造的圣殿根本就不是神所要的。因为神说什么呢？天是我的座位嘛，你喜不喜欢？地是我的脚凳啊，你喜不喜欢？天是我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还想给我造个殿宇啊？开什么玩笑？你把我看成什么了？你们还要我造一个殿宇啊？这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呀！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懂了，这些听的人懂了，那个脸部的表情就越来越难看。我们是告诉你，一切是为着这个地，一切是为着律法。现在你好，天是座位，地是脚凳，神根本不要这些东西，你讲什么呀？这个斯蒂凡也是有个性的，要是我就停在这儿了，讲到截止。如果有不好的，请各位兄台批评指教，再见就好了，也就没事了。他是怎么回事？他在看着下面，他也就凶起来了。他说，说什么呢？哎呀，你们这是结语了，这整个的结语就在这里。你们这个异族景象，新育儿未受隔离的人，这是第一个，你们是没有受隔离的。第二个，时常常死抗拒圣灵。第三个，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第四个，哪一个先知啊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一则要来的人杀了，就是论到主耶稣的人，他们都把他杀了，那一个个先知都给你们杀掉了。那现在这样呢？如今呢、啊、你们把救主的义者也杀了。他们是杀那个传讲义者的呀，你们是杀了那个义者的呀。哎呀，他这个骂得真凶啊，说你们这硬作景象，心与而未受隔离的人，你们是常常抗拒圣灵。第二个，第三个，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第四个，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第五个，他们把预先要讲到主的都杀了。第六个，如今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哈，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以为我不守律法吗？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们既不遵守啊！哇，这讲得真凶。我看很少人读经啊，有读得这么亮。他把整个旧约里要命的东西浓缩在一片信息里，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起，讲到约瑟，讲到摩西，讲到先知，讲到大卫，讲到所罗门，把整本的旧约讲到末了。他就说了，哎呀，你们这些啊，这个硬作景象，绝不低头。硬作景象就绝不低头，绝不认错，硬作绝不认错。你们这些硬作景象，然后心与耳未受隔离，你们心没有受过隔离啊，你们耳朵没有受过隔离啊，所以你们心才会这么自由的偏向于你们喜欢的事啊，你们耳朵才能这么自由的听你们喜欢听的事啊！你们根本就没有好好来跟随神嘛。然后他就说了啊，他说啊，你们是时常啊，常死啊，抗拒圣灵啊，圣灵要做工了，你们永远说我们的老祖宗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律法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有圣殿在这里不是这个样子，你们是抗拒圣灵啊，叫圣灵不能给你有带领啊，叫圣灵不能在你们中间有工作，你们是抗拒圣灵的。然后说什么呢？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哇，真凶。他前面不说这个祖宗说得很不好吗？又是不要摩西了，又是出卖了约瑟了， 又是出卖了约瑟了，又是不要摩西了，然后就是跟从摩西了，心里还要常往埃及去啊，给自己做偶像啊，然后抬着王的帐幕啊，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王国，心里的小王国，然后满了迷信了，对神没有信托呀。他就说，你们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啊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哇，真凶啊！然后他们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就是那些先知，你们一个一个杀呀。杀完怎么样呢？现在你们把主耶稣也杀了，把他卖了，那就是约瑟了，杀了，懂不懂？你们把他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们根本就不遵守啊。如果你遵守，你就知道摩西所说的会有一个弟兄中被兴起像他那样，那才是真的，那才是实际。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哇，这个讲完以后，众人听见这话极其恼怒，这也是对的嘛，要不恼怒就不是人了嘛，极其恼怒。然后这样呢，向着斯提凡呢咬牙切齿，恨啊。那个翻者不一样，没关系，其实这都不重要了。向着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呢被圣灵充满，他也知道要死了，那个刀拿着石头嘛，他也知道要死了，他就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着天，就看见神的荣耀。记不记得前面他说荣耀的神呢、像什么？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是吧？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现在他说，我看见神的荣耀了。这个不再是显现的问题了，是神的显出的问题了。我看见神呐、显出来了，神的显出就是荣耀。我看见了神了，就是我看见了荣耀。我看见了神了，我看见荣耀了，又看见耶稣啊站在神的右边。耶稣站起来了。有人讲啊，耶稣急了，懂吗？是有这个说法，就是耶稣一直坐着嘛，这斯提凡要死了，耶稣就站起来了。我相信耶稣来迎接他，就是回来吧，够了，你这一生啊这样的征战够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都可以牺牲，只要满足神的心意。主说我要站起来，我要接你回来。所以啊，他说我看见呢、这个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然后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齐涌上前去，那真是像一堆猪啊。你想想那个猪群掉在眼里，是不是也是这样齐齐涌向岩边，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哎呀，做见证的人呢、就把衣裳放在一个青年人名叫扫罗的跟前，所以扫罗一定在的，这一篇道扫罗一定在的，懂不懂？那个时候大家把衣服脱下来，因为打人打死人呢、弄不好把衣服搞脏了嘛。把衣服，保罗就讲，扫罗就讲，脱衣服干呢、我替你们看衣服没关系，打。他是很会鼓动人的啊，在扫罗的跟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啊，斯蒂凡呼耶主说，求主耶稣啊接受我的灵魂，接受我的灵。弟兄们呢、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一生？当你见主的时候，告诉主，主啊，你接受我的灵。懂我这话的意思吗？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记不记得？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寻道者的灵，第二个阶段是寻道者的历程，第三个阶段是真正的寻道就来了。这个真正的寻道来了，他说：“求主耶稣啊，接受我的灵，然后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就死了。不可思议嘛，短短的一章说了一个这么属灵的人，而这一个属灵的人，我绝对相信这一篇信息叫保罗有个全新的看见，叫扫罗。你有没有注意扫罗后来的书信呢、都在这篇信息里了，不能说都，很多的种子啊在这篇书信，扫罗听了，但 但是在那个时候，扫罗喜欢他被害，哎，这个少了辩论的对象了，以后没麻烦了。现在他就用凭着圣灵还是什么说话，怎么说？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搞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打。现在死了，少了麻烦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事了？因着这个死，教会就产生了广大的扩增。这个死太好了，我不说该死，但这样的死法寻道，因着他寻道啊，这个耶路撒冷就遭逼迫，然后门徒就四散，多少的教会啊就兴起来了，爱主的基督徒就从啊一同享受了，一同喜乐了啊，彼此相爱了，变成一般的我们要为着神和神的国来开展的人呢，不得了啊。第二个呢，因着他的寻道，给主一个机会叫扫罗悔改，而且叫扫罗又很认真的追求。也许主有多少次愿意向扫罗显现，但不容易，是他看见斯提凡的脸呢，那个脸呢像天使的脸，看见那个脸了，也是他听见斯提凡的话了，那个话里他就会感觉，哎呀，这个和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或者读圣，对他们来说就读圣经了，就是对我们和读圣经的时候所读的完全不一样的领会，它是一个全新的领会，懂不懂？所以啊，主可以向扫罗显现，主也可以带领扫罗去做一个竭力追求的人。他花几年的时间呢，在阿勒伯的旷野，再把他所认识的圣经，根据主在启示里给他的看见，根据他所听见的这一篇信息，再从头来看一遍，他能领会了，他能领会。所以到后来啊，他很多的发表就是斯提凡的发表。
Amen.
第三个呢，彼得也开始有一个心了，福音可以传到外邦人中间去。
Amen.
所以教会就完全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了。第一个有殉道者，因为有殉道者，这个教会兴旺起来了，多少圣徒开始为着神的见证而活，而不是为着自己的喜乐享受而活，你知道吗？连我们都在内啊，我们弄不好就是，哎，朱弟兄讲道好听啊，这就是为着你的享受而活。朱弟兄讲道好听不好听不重要啊，你们要为着神的见证才重要啊，懂不懂？愿我愿意把一切牺牲了，为着主的见证。第三个呢，主就开始得着一个全新的指示，这个指示认真说就是斯提凡指示的延续。一面我们觉得非常痛心呢，这么好个弟兄这么快就寻道，如果他不寻道，你想想看，他讲道是个什么魂，他讲道这个人是个什么脑子，他讲道这个对真理是什么样的认识，那是跟保罗合在一块儿，那这个雅各斗他们不过的。但是啊，神在他的主权里就把这个这么好一个得胜者就踢走了，接去了，或者不要说接去了，但是啊，他那个信息却成为新约启示的根基了。你知道这篇信息啊，就不再仅仅讲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不起，我这个讲你要注意，绝不是讲那个不够或者不好。在以前你记得彼得讲的吗？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你们所杀害的耶稣神已经他复活了。你看现在变成从创世纪一路下来呀，到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都包括在这一篇信息，然后提醒他们，弟兄们啊，朋友们啊，你们知不知道啊，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杀的呀？那不是你们的祖宗杀的呀？那现在啊，你们又自己杀害了主耶稣啊，就产生了一面来说大的逼迫，一面来说就一个种子啊，叫神有这个路啊，来得着一个全新的指示，就是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那末了呢，也是借助这件事， 彼得啊，可以到外邦人中去，可以传福音到外邦人中去，所以教会就正进到一个全新的局面里去了。我们为着史提凡呢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我里面总说主啊，谢谢你，但愿主在我们中间。今天这个局面，我不敢说谁会寻到，今天不是一个寻到的时代了，但是寻到者的灵不能没有。今天若是主也得住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经纶，对圣经能有这一种的看见，是高的，是属天的，哎呀，对教会的影响，对圣徒的影响会有多大呀，对圣徒的祝福会有多高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多一些祷告，告诉主，主啊，谢谢你得着史提凡，也求你得着我们，
阿们。